帖撒罗尼迦前书，我们读第九节，第一章第九节啊，第二章第九节，我读给弟兄们听。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责，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我再读一遍，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责，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然后第二章第十九节，我们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喜乐。然后第十三章第十三节，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然后我们看第四章第三节，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第七节，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所以那弃绝的不是弃绝人，乃是弃绝那赐圣灵给你们的神。然后我们来看第五章二十三节，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那召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第二十六节，与众弟兄亲嘴问安，务要圣洁。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后书第十三节，后第二章第十三节，主所爱的弟兄们啊，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神借着我们所传的福音召你们到这地步，好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所以弟兄们，你们要站立得稳，凡领受的教训不拘是我们口传的，是信上写的，都要坚守。然后我们看第三章第十六节，愿赐平安的主随时随事亲自给你们平安，愿主常与你们众人同在。好，我想我们圣经就读这么多。我们昨天已经看过，在教会历史里面，神的的确确把成圣这个荣耀的真理赏给教会，也借着圣灵恢复的工作，不光是恢复因信称义，也恢复了因信成圣的道理。那不光是道理，而且在几百年之内，你看见神的的确确借着许多的复兴，把神的儿女就带到圣洁的实际去。那是我们说我们这一次在一起的目的，就是希望能把那些井曾经有过活水的井再把它挖出来。我们所做的事乃是一扎的事，那现在要紧的就是我们也要得着水才可以。我们大家都知道，以撒他一生的特点是井啊，就好像亚伯拉罕一生的特点是祭坛，然后雅各一生的特点是柱子，那么还有约瑟一生的特点是梦。所以你如果读这个先祖的故事，就是列祖的故事，你会发现在以撒身上他的特点就是井。那么这个对我们，那么 亚伯拉罕呢是祭坛，祭坛乃是指的奉献，那井呢是指着往深处的生活，你如果得着活水的话，那么打水的器具一定要往深处去。所以我们普通说到这个井，挖一口井的目的就是要得着活水。结果我们看见在雅各一生的身上，在以撒一生的身上，你看见没有太多的事情记载，但是的的确确圣经倒是告诉我们他挖四口井的故事。而这挖这个四口井实在说来都是已经在那里了，然后呢亚伯拉然后以撒呢再把它挖出来就是了。那么当他开始挖井的时候，结果你发现有非利士人就和他相争，说这个井是我们的。那么这个以撒呢他们就退了，然后就挖第二口井，第二口井他们说这又是我们的。那么然后呢他又退了，然后挖了第三口井他们就不再争了，所以神就给他一个宽阔之地。可是呢等到挖第四口井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非利士人就和以撒来谈判了。我们知道这个在南地那个地方的城啊大概都是没有城墙的，因为实在说来就是一片的空旷，所以如果没有城墙的城是最危险的，你根本没有保护，什么时候都在仇敌的攻击底下。所以以撒所做的事实在说来就是马太五章六章七章所做的。马太五章六章七章你看见很明显的主告诉我们说，人如果要你一张脸你要转过来第二张脸给他，人要你走一里路你要走第二里路，人要你礼仪你给他外衣。所以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命令实在说来呢就是像以撒一样，你看以撒他们，以撒就是如果你真的要往深处去的话，那么你看见你所过的生活就像就你看就好像走第二里路的。所以你看以撒虽然在旧约，但事实上就原则来讲就好像过出就好像活出那个山上教训的样，那个生活一样。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知道从人的角度来看，你如果真的照着马太五章六章七章山上的教训来做的话，那这个基督徒是没有保护的，谁来保护他们？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知道主就教导我们祷告，就是我们在天上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然后最重要的就是叫我们脱离凶恶。所以我们每天都要求主拯救我们脱离凶恶。什么是凶恶呢？就是脱离打你那张脸的人，脱离那个叫你走第二里路的。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每天需要有这样的祷告，叫我们不遇见凶恶。不遇见凶恶不光是执着不遇见车祸这些东西来说，不遇见凶恶最重要的就是执着不要遇见这样的人。那不光如此，而且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不要把珍珠丢给狗吃，丢在猪的面前。那么这个很明显的，因为猪呢要践踏那个珍珠，所以马太五章六章七章的教训不可以随便告诉不信的朋友，那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因为他们根本不明白。所以有的时候你告诉他，结果反而呢我们落到一种情形。所以这个是主很明显给我们看到，就是基督徒的生命就是这样的一个生命，是走第二里路的，是给第二张脸的，而且是给第二件衣服的。他总是有的多，而且为仇敌祷告，那么那个爱呢那是完全爱。所以如果照着圣经里面来做，如果真的要实行马太五六七的话，那你看迟早这个基督要破产。如果那你已经准备要破产，因为圣经明明说借贷不可推辞。那么借贷不可推辞，有的人说这是灵异的解释，灵然的解释，但如果你仔细去读圣经，圣经里面明明很清楚告诉你借贷不可推辞，就是借不可推辞。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照着山上的教训来实行的话，那么很可能这个人要破产，很可能这个人就没有人来保护了。但是感谢主，山上教训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你相不相信神会保护你，你相不相信你不保护你自己的时候神会保护你。许多时候我们相信自己保护的时候把自己保护得很好， 把身体保护得很好。那有的弟兄这个也不吃那个也不吃，那什么都保护得很好，结果弄得神经兮兮的。有一个弟兄早晨刮胡子的时候，他刮一半他刮不下去，他说我不能再刮下去，万一我把喉咙割掉怎么办。所以弟兄姊妹，很多人就是太会保护自己，因为你保护太结果呢，你看见神没有，什么都是你自己做的，但是没有一个保护像神的保护那么周全，没有一个保护像神的保护是那么好的。这个所以什么时候我们不保护自己，你看见圣灵神就要保护我们，也是一样啊。那个你看见从表面上来看，以撒呢一步一步的退，那么这样的还有止境吗？结果没有想到他这样做的时候，敌人发现说神与以撒同在，那这个最重要的。许多时候表面上是软弱，许多时候你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许多时候你走第二里路，那弟兄姊妹表面上他是赢了，但是他里面他知道他输了，你赢了。那你为什么你赢了？因为神与你同在。所以许多人以为说你转第二个脸走第二里路是一个软弱的表示，其实是全世界最刚强的表示。打人的人是最懦弱的人，被打能够转过来给他第二张脸的，这是全世界最刚强的人。而这个转过来，这个转过来不是敌人要你做的，是主要你做的。敌人打了你高兴的不得了，他不可能再打你第二张脸，结果是主告诉你说你要转过来。为什么？因为我们里面的生命就是这样的一个生命啊，就是这样一个得胜的生命。所以呢，你看等到以撒好像一让再让，那么你看见虽然在旧约好像给我们看见山上的样式，结果圣经怎么说呢？他的敌人就来了，那些非利士人受不了了。为什么？因为觉得神与他同在，所以他们害怕。他们害怕怎么办呢？结果就和以撒立约。立约什么意思？就是你不要来侵犯我们，我们也不要来侵犯你。所以他们就定了一个互不侵犯条约，就是说那为什么？那其实老实讲，谁怕谁？到底谁怕谁？到底谁怕谁？那么有的时候啊，这个我们常常坐计程车，我们很怕开计程车的，很怕那个这个还开计程车的人或者会对我们怎么样。后来我们认识一位弟兄，他说其实真正有的弟兄有的人真的开计程车，他们最怕的其实是客人。所以到底谁怕谁？所以弟兄姊妹，实在说来，从表面上来看，这个以撒现在没有强了，你看看他没有人保护他吗？没有人保护他。结果稀奇不稀奇？因着这个缘故，这个以非利士人看见这个见证太好了，神与他同在，所以是他们开始的说，我们好不好定个互不侵犯条？意思就是说，我们好不好筑一道墙啊？那么你不要过来，我也不要过去。那弟兄姊妹，当初那个以撒有没有墙？以撒根本没有墙的，以撒只有主自己保护他。所以到最后你看，是敌人来建议说我们来一道墙吧。所以现在你看见很明显神就做了他的保护。那完了以后，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有仆人来说，他不止挖了这口井，而且我们得到水了，得到活水了。所以他们就把那口井叫什么？叫别是吧。所以这是非常美的一段的故事。那么这个事实上就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挖井。那挖井，感谢主，你知道以撒还是叫同样的名字，所以你看见我们还是用成圣，我们还是用这些他们用过的，就是在教会历史里用过的一些的词。但是要紧在哪里？要紧就是说，在亚伯拉罕那个时候有水，我们今天有没有水？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要得着水，那个我们必须不能光是挖这些井，而且我们要活出那个情形来。所以这就是我们这次的负担。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能不能过一种的生活，叫仇敌害怕了，叫这个世界害怕了。我觉得今天世界也不怕我们，原因根本我们不值得他们怕。如果我们真的圣洁，他们会觉得害怕，怎么今天二十世纪还有这些怪物呢？怎么二十世纪还有这些稀有动物呢？弟兄姊妹，你怕不怕做个稀有动物？今天难就是全世界都这样做，我们最好这样做嘛。每一个人都这样子嘛，你看，尤其你到一个俱乐部去，你看每一个人都穿鞋，你一个人赤脚，你就很不自在，是不是？你觉得是不是我错了？所以你为了讨他们的欢喜，你一定要把鞋穿上。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基督徒磨成这个世界的样子，为什么基督一再降低标准，再降低标准，再降低标准。我们没有一个人敢为主做见证，我们没有一个人敢说好，大家穿鞋，我就是赤脚。你敢不敢，弟兄姊妹？你也不敢，但圣灵在里面能叫你做这样的见证。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件圣洁这个东西，这个道理真理，或者这一件事情已经被世界的泥土已经塞住了，所以我们靠主的恩典，我们希望能把它挖出来。但是挖出来只是挖出来，挖出来你要有水才行啊。所以这个经历你看是四口井的经历。那么这个经历是什么呢？就是马太五章六章七章的经历。那马太五章六章七章实在说来乃是这是完全说的。所以你记不记得主说你们要完全，要像什么？像天父的完全一样。但当然我们不要忘记，这不是指圣洁的完全说的。所以我们有的弟兄们把圣经读错了，他们把那一节圣经要求神的儿女你们要完全像天父的完全一样。那弟兄姊妹，这是不可能。是天父的完全，天父的圣洁是何等的圣洁，我们是什么圣洁，怎么可能像天父的完全一样？但是感谢主，那里所要求的完全是爱的完全，不是圣洁的完全。那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圣经是讲完全，但是不是指着什么，不是指着在圣洁上的完全。圣洁完全我们永远办不到的啊！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清楚的。但是呢，的的确确主的话没有错，你们要完全，要像天父的完全一样。那么那个完全什么完全？那个完全就指着爱的完全说。为什么呢？因为你记不记得主说，主怎么说的？主说我们要为仇敌祷告。那为仇敌祷告，主就把道理讲给我们听，为什么我们要爱仇敌，为什么要为仇敌祷告。那么旧约不是这么教导的，为什么主这么教导，说是你要爱仇敌而且为仇敌祷告。那现在主就要教导我们，主对我们要求的爱是个完全爱，不是一半的爱。如果今天我们不爱仇敌，有没有错呢？没有错，你的爱就一半。所以现在什么时候你的爱是满圆，什么时候你的爱是全的时候，那么这就爱的完全。那这件事办得到不？这件事办得到，否则主不会要求我们。主说你们要为仇敌祷告，所以就要求什么？要求是完全爱。那么这个时候呢，那么我们的主就解释给我们听，你看天父的爱是什么样的爱？它是个完全的爱，它不是一半的，它是个满圆的爱，它不是一个半圆的爱，它是很清楚是满圆的爱。那它怎么是满圆的爱呢？因为我们的神把太阳照好人也照歹人，照好人是应该，你看神祝福他们，神给他们恩典，这个是爱。但如果天父光这样爱，他只爱一半，结果你看见也照给歹人，就是这个人虽然不好，虽然犯罪，你看见神还是把太阳给他们。鱼也是这样，甘霖也这样，甘霖不光是为了好人，也为了歹人。所以下面保主才说，如果你们当爱那些可爱人，当爱你的弟兄，这有什么长处呢？意思就是说这个爱是好，就半个爱，就半圆爱。那是什么时候我们爱仇敌的时候，为仇敌祷告，那么弟兄姊妹，现在这个爱才是完全的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相信 perfect love， 我们相信当威斯里约翰讲完全的爱的时候，那个字是对的。但是现在我们要问，那个完全的爱是指着什么来说的？完全的爱乃是指着我们能爱像天父那样爱。所以什么时候你不光爱你的弟兄，那这个爱是很重要的，你不能不爱弟兄，当然要爱弟兄。但什么时候你能爱那些不可爱的弟兄，那些误会你的，那些甚至于把你踩在脚底下的，那弟兄姊妹，如果有人把他踩在脚底下，你不会爱他了，对不对？你打个招呼已经很不错了，表示你很大方了。许多的笑都是干笑，都是苦笑，不是真的笑。那弟兄姊妹，但是主说你要爱那些不可爱的，那这个就是你的仇敌。我们普通人仇敌以为是世界上的，不是。你如果你看见主的教训很清楚的，所以你现在就看得很清楚，教会不是同乡会，不是同志会，不能爱你同样的，不是。教会你看你有很多人，你看他误会你， 他就是没有像你所看见，你看见的很多，你对圣经明白，他就是不清楚，他就是头脑不清楚。那弟兄姊妹，你能不能爱他？许多时候我们只会爱可爱的，我们不会爱那些不可爱的。所以呢，很明显的，你看见我们的爱完全不完全，我们的爱不完全。但是感谢主，圣灵在我们里面，叫我们能为仇敌祷告，常常纪念那些误会我们的弟兄姊妹，常常纪念那些把我们的脚踩在脚底下的。那弟兄姊妹，圣经说，神把车辆赐给他们乘坐，让他们不光坐着车子，你知道车辆，那古时候坐车辆是只有皇帝坐的，只有王坐的，非常的耀武扬威。然后呢，让他们坐着车辆从我们的头上扎过。然后下面说，主是让我们经过水也经过火，然后把我们带到什么丰富之地。那个丰富之地就是宝，就是亚，就是谁呀、啊？就是以撒他挖的第三口井，荒阔之地。啊，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就得着水了。所以让我们记得，不错，主是讲完全。那么威斯里约翰也引保罗的话，也引主耶稣的话，但是不要忘记，那里不是指的圣洁的完全，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圣洁的完全，但是所有的基督徒都能够达到什么？都能达到这个爱的完全，像他天父一样。所以读圣经要小心，你不要把圣经所没有要求要求弟兄姊妹。你圣经没有要求爱的完，没有要求那个无罪的完，没有要求圣洁的完全，你怎么要求弟兄姊妹？不可能的。所以今天我们只知道说，当我们主说那句话，你看他的上下文，那个完全乃是指着爱的完全说的，不是指着圣洁的完全说的。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现在我们就很清楚，这个如果我们照着山上的样式来做，如果真的活出山上样式的情形来，那么毫无疑问，我们就知道说，这个原来乃是指着，这个原来乃是指着，乃是原来乃是指着这个在爱上的完全，不是指着在圣洁上的完全来说的。我想我们的弟兄可能需要翻译，我们能不能弟兄帮他一些忙，坐在他旁边，如果。
他怎么样啊？隔壁的有两部逆烧的车子把他挡住了，他出不去了。
哦，是给哥哥的。
隔壁就两个、两部。
对不起，刚才这位朋友来是因为我们有弟兄两部车子逆烧的车子把他。这位朋友挡住了，所以他现在坐在这等着要把车子开出去。
Nissan Quest。
Nissan Quest。呀。所以我们现在看清楚了，就是说我们的目的不光是希望能把井能够挖出来，而且我们觉得更重要的呢，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得着活水。那就是说，但愿主在教会历史里面所经历的一切也能够成为我们的经历。好，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到底神的话里面，也就是亚伯拉罕他们就是我们的列祖属灵的先祖们，他们先人们，他们从神的话里面到底怎么找到的那一切是什么。对不起，坐在那位朋友，他是就是等着开车吗？坐在我们右边的这位需要翻译一下，那我们OK， 好。 那我们现在呢，当我们回到圣经的时候，我想我们希望呢，从因为关于圣洁的启示最重要，当然在新约啊。虽然旧约也提到成圣，但是我想我们的重点呢，把它放在新约。那么在新约的时候，你会看到神借着保罗，神借着彼得，神借着约翰，都提到圣洁这件事。所以我想我们就根据这些的指示，我们先从保罗看起，就是到底保罗他怎么认识这个圣洁这件事情，到底应该圣洁在圣经里面圣灵是怎么启示的。那么首先呢，我们要明白保罗对于圣洁的认识，当然是根据保罗所写的书信。保罗一共呢写了13封的书信，那这13封的书信呢，大概前后是20年的样子啊，可以说当中刚好可以分作5年5年，跟当中大概隔五年，所以大概是主后52年左右，52、53的时候，保罗就写了第一组的书信，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后书，这是第一组。过了5年以后呢，写了第二组，那就是罗马书、加拉太书、林前跟林后，这是第二组。那么第三组书信又是过了5年，但是62、63年左右，那么就写了监狱的4封书信。然后最后呢，我们看到保罗写的第四组书信，那么第四组书信呢，就是帖撒罗尼不是，就是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跟提多书，就是3本提子书。所以大概是5年5年又5年，那么保罗呢就写了4组的书信。那么有人就把这4组书信就把它分成春夏秋冬，那事实上代表保罗他属灵生命的春天、夏天、秋天跟冬天。所以这个大概就是保罗13封书信大概的内容。那么保罗的13封书信和他属灵，保罗自己属灵的追求和认识有关系的。因为我们根据圣经看得很清楚，就是保罗他蒙恩得救以后，他一共有33年啊，一直到被为主寻道。那么这33年，那么你如果仔细去读他的生平的话，可以分成3个阶段。那么第一个11年，第二个11年和第三个11年。那么第一个11年呢，他隐藏在神面前；第二个11年呢，结果神就开始大大的用他，所以他就有了3次的环游布道。那么最后呢，他带着锁链到了罗马去，所以这个是第二个11年。那么第三个11年呢，他的手就被监禁起来了。我们知道最早的时候是在罗马监狱，他一共进了2次的监狱。那么等到第二次进罗马监狱的时候，就是他写这个提摩太后书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他为主寻道的时候。所以大概最后的11年呢，保罗就一直走在死亡的阴影底下。那么如果大家仔细的读这个保罗的3个阶段的话，你很明显能看出来他成长的3个阶段。所以第一个时期我们称他做婴孩期，第二个时期是少年期，那么第三个时期就是成年期。那么如果你仔细来看保罗生命成长的过程，你如果仔细的读那个3个阶段就很清楚了。那么他写第一组书信，就是写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后书的时候，刚好是他当他进入少年期的最中间的那一段，最中间的时候啊。所以意思就是说，当他进入第二个11年的时候，那么当他刚刚走完一半路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就写了帖前跟帖后。所以我们知道说他是把他在他自己经过婴孩期的他所学到的一切，那么交通给我们，就给这个帖撒罗尼迦。那为什么呢？因为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啊是一个婴孩期的教会，保罗写信给他们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才得救不到几个月，所以你可以说这个教会是非常幼嫩，而且刚刚生下来。所以保罗当他写信给他们的时候，他很小心。虽然保罗是个伟大的教师，但是保罗在那个2封书信告诉他们说，保罗对他们好像母亲一样，也好像父亲一样。所以很明显的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在帖前跟帖后，我们就知道说，当一个人经过婴孩阶段，刚刚生下来经过婴孩阶段的时候，那么他们应该有哪一些的学习。所以保罗呢 你看见在这两封书信里没有给他一些很大的长篇大论的信息，没有。那么保罗所给他们的都是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像父亲一样，好像叮咛式的教训。父亲的叮咛都是这里一句那里一句，从来不是一句，不是说很完整，因为婴孩他们根本没有那个完整的逻辑。所以到了在不错，现在保罗仍旧讲神的话，仍旧把神的话告诉他们。但是你可以知道说，保罗你看见从来不是像罗马书一样，先是讲了因信称义，然后因信成圣，然后最后呢因信得荣耀。我想从来，我想保罗不是这样，保罗不是这样做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因着这个缘故呢，所以当你读这个第一组书信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当一个基督徒曾经过少年期的时候，里面所学的功课的种种。所以这个是第一组的书信。那么等到保罗在第二个阶段，就是第二个十一年到了最高峰的时候，那可以说他启示最高峰的时候，他就写了罗马书，也写了加拉太书，还有林前跟林后。那这个可以说是保罗一生到了属灵高峰了，工作也是到了高峰，启示也是到了高峰，用处也是到了高峰，那毫无疑问的。但是没有想到神就让他的手监禁起来了，他最有用的两只手就被监禁起来。但是在被监禁以前呢，他就写了罗马书、加拉太书跟林前林后。所以那个时候他所面对的教会，无论是哥林多教会也好，无论是罗马教会、加拉太众教会也好，他们都已经到了少年期。那么但是不要忘记，你看见保罗因为他已经走完了整个的少年期，所以现在他能把他所教经过的来帮助他们。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许多时候我们帮助神的儿女，尤其为主做工的，我们常常忘记了我们所帮助的人他们属灵的程度。我们是以我们做标准，我们懂多少他就应该懂多少。弟兄姊妹，这是不可能的，你不可能把教室搬到摇篮的旁边，不行的。所以虽然那么会教导的保罗，你看当他写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的时候，你看见他反而好像英雄无用武之地，他只能像母亲一样，他只能像父亲一样。他是一个很有逻辑的人，他是个伟大的教师，但是现在呢，你看见他对于这个帖撒罗尼迦圣徒的教导是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完全是叮咛式的教导。那么这个就变成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等到他真的写罗马书的时候就不同了，因为他所面对是少年期的教会，那这个时候他要背着书包上学去了。所以到了这个时候呢，你看见慢慢的他应该更多开启在学校里面，现在你看有许多的要求，现在到了学校里面，你看见他应该学许多东西。所以这就是主所说的，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不要忘记，现在我们来到基督的学校，当你把书包背起来，那从基督的学校的角度来看，就是把十字架背起来。从前你在家里你可以任性，你爱怎样就怎样，但是不，这棵树被灌的已经差不多，已经往这边走了，结果做老师的在学校里面一定要把它矫正过来。那么到了少年期，你看见慢慢的他的自主性，慢慢他就发现他的自我的意识慢慢就开始非常非常的浓郁。结果你看见他慢慢的很自然的就和父母发生冲突，和老师发生冲突，因为这两个意志就开始冲突了。但是就在这个情形底下，你看他慢慢的这个就能成长。那么更重要的，如果在基督的学校里面，那你看见神的话一定要把一些很重要的真理告诉我们。所以到了这个时候，你在读罗马书也好，读加拉太书也好，你看现在圣灵所讲的话是长篇大论的话，而且是有系统的话。第一、第二、第三，先是讲因信称义，然后讲因信成圣，然后讲因信得荣耀，这是前面八章。然后从第十二章开始就讲到我们蒙了这么大的救恩那个结果是什么，一直讲到十六章。所以你看保罗说话是非常非常有次序的，为什么？因为现在孩子长大了， 现在孩子应该有推理的能力，现在孩子应该有逻辑，应该能够有逻辑的，因为我们的神就是充满逻辑的神。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重要，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当他读罗马书觉得非常的干，觉得非常的枯燥，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这个是干粮嘛，现在是到了吃干粮。那么但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后书呢，乃是保罗给奶的时候，奶是表示经过消化的，意思就是说现在因为孩子没有牙齿，他的消化能力不行，所以现在我们是把这个食物呢是放在他能够孩子们能够消化的那个范围之内。所以如果从这里弟兄姊妹，你就会看得很清楚，在保罗的这个十三封书信里面，第一封乃是给我们看他在少这个婴孩期所学的那些功课，然后第二组就是罗马书、加拉太书、林前林后，乃是给我们看见什么，给我们看见当一个人进步到少年期的时候，你看见现在呢神要怎样的帮助他们。然后呢到了第三组，那么就是我们第三组就是他坐在监牢里面的时候，那么你看见没有，想到保罗更上一层，那么现在他所面对的教会是以弗所的教会、腓立比的教会，还有呢哥罗西的教会，那这些教会都慢慢长成的，慢慢往成熟那个方向走的。那对着他们保罗有话，不过现在保罗的话比从前不一样了，更深了啊，所以非常的清。比方说吧，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保罗也讲神的旨意。但是保罗讲神的旨意的时候，因为他们不明白什么叫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对于婴孩来讲很抽象的，所以保罗一定要把他要解释给他们。那但是问题，这些你怎么有这些观念呢？我们一般的小孩子也这样啊，你一般小孩子你怎么帮助他这个明白一些抽象的观念？他只知道一些牛奶，奶是奶，他很玩具是玩具，这个他懂，但是什么叫爱啊，什么叫做不改变呢？这个对他们来讲很难的。但是不要忘记，他可以从许多一些事情里面慢慢就学会的。我常常喜欢讲一个比方，比方说，你妈妈怎么教孩子有爱呢？妈妈常常给孩子，比方说给孩教教导孩子的时候，那么给他饼，那饼假定说上面有芝麻，那么好了，那么孩子觉得妈妈给他饼吃是对的。他觉得是妈妈是应该的，反正向来生下来妈妈就这么做的。但如果有一天妈妈就能够教他一点什么叫做爱妈妈，所以很可能就说好了，那你能不能把这个饼给妈妈吃呢？但是普通一块饼他舍不得的，那么好了，不要给把饼，这饼太多了，你就饼上一个芝麻给妈妈吃就好了。好了，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他真的能把一个芝麻给妈妈吃，而且妈妈也吃了很开心的样子，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时候那么他就告诉他说，哦，你就爱妈妈，哦，他现在小的时候原来还爱妈妈，爱妈妈呢就是把一些东西给妈妈，那虽然给妈妈的是个芝麻，但是因为妈妈很开心呢吃了，所以哦，他知道说，哦，原来我也会爱妈妈，就是很从小很小小朋友就慢慢就学会了。你知道神也是这样教导我们，许多时候奉献，比方说我们的主耶稣复活以后，那么他主问那些门徒们，你们有什么吃的没有？那些门徒们说，我们没有，但是呢他们还有一片烧鱼，一片烧鱼就表示他们吃过晚饭了，最好的鱼，最好的那一部分大概他们都吃掉了，只剩下一片的烧鱼，然后他们给我们的主吃。我们的主复活了不需要吃啊，他肚子不饿的，我们的主没有说，我已经复活了我肚子不饿，没有的。但是你看见主就欢欢喜喜在他们面前吃了一片的烧鱼啊，主好像他复活了他。所以许多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的奉献都是一片烧鱼的奉献，我们都是芝麻的奉献，但是你看见这样子，慢慢我们就知道什么叫爱主。其实我们的爱主，我们的奉献，在神的眼光主知道我们的度量。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奉献很多，其实很多在主的眼光你看，乃是主给我们那么多的恩典，主给我们的是一块芝麻饼，但是我们给主的常常是个芝麻。奉献其实是把主给我们再给主，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有没有说，哦，你只给我个芝麻？没有，你看主悦纳我们的奉献。 所以你看婴孩哈、啊、就是这样子慢慢慢慢一步的就明白什么叫爱，还有比方说什么叫永远不改变。你一个玩具你用一个布把它盖起来，诶，他第二天把布掀开，诶，发现那个玩具在那里，然后第二天第三天还在那里，第四天还在那里，然后他就知道了，哦，有一个东西会一直在那里的。慢慢慢慢大了以后啊，你就知道说这个是常常在那里，或者是永远在那里。所以这些观念呢是从什么，是从生活里面一点一滴把它累积起来的。那么这个就是他们怎么学。那保罗也这样，你今天和神的儿女们讲神的旨意，那他们怎么懂呢？所以你发现保罗讲神的旨意的时候，他没有讲什么神永远的旨意，这个特别聚会你听得到，但是对一个刚刚蒙恩得救的，那你怎么帮助他呢？那么很明显保罗怎么帮助，保罗对一个出生的婴孩他怎么说呢？他说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很简单。所以保罗就明讲什么是神的旨意，那么这件神的旨意你照着做，那么好了，这叫顺服。这又是神的旨意，好了，你照着做，那么慢慢慢慢他就知道什么叫神的旨意。所以神的旨意这个概念不要忘记是从什么，从你刚刚蒙了得救以后一件一件事情累积起来你才有的观念概念，否则没有的。所以保罗怎么说呢？他说你们要常常的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是在基督耶稣，神在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好了，你看见了吗？现在你如果常常感常常谢恩，如果常常不住的祷告，如果凡事谢恩，那弟兄姊妹，这是什么？如果你这样做的话，天气感谢主，昨天下雪我们要感谢，今天呢你看太阳出来以后，那么这个世界多么美丽，尤其你走过这一带你才知道说原来大雪给你的感觉是可怕的，而且寒冷的，幸好我们能在温暖的房子里，但是你看大雪以后那个世界多么美丽的世界。所以我们知道每一天不管怎么样，主所给我们的都是最好的啊！所以千万不要说今天这个天气是个倒霉的天气，没有倒霉的天气，凡事要谢恩。那么弟兄姊妹，你怎么学会这个，你怎么学会这个神旨意的功课？所以很清楚，要常常喜乐，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弟兄姊妹，你刚刚开始在那里学的时候，也许你像这个神，也许你像什么，也许你像这个大卫一样，一天祷告七赞美神七次，你知道这是很好的实验呢、啊，很好的实习呀、啊。就是你如果刚刚开始认识主的时候，那么你怎么学习赞美呢？学习赞美就是你每天要赞美神七次，这是大卫做的，不是，这是写诗的人做的。那么写诗的人怎么做？这是诗篇176篇里面的，诗篇119篇里面。所以呢，你看见说这个写诗的人怎么做，那我们也应该怎么做。我记得我蒙恩没有多久的时候，我们就学着功课，我们每天呢都要写日记的，每天都要到底我今天做了什么。所以呢，每天我们一定要赞美神七次。那有的时候忘记了，已经，比方只赞美神三次，结果已经睡躺在床上，结果还得爬起来再赞美四次啊。那么起头呢很机械式的，你说这个像律法吗？但是不要紧，对于蒙恩的人呢，因为他实在不明白嘛。是律法总像师父一样把我们引向基督的，这个倒是很重要的。所以呢，因为这个缘故，起头我们每天赞美神七次，但是慢慢慢慢你就会发现，到底有一天呢你赞美不出来了，那天你不高兴，那天日子很难过，那天你觉得流泪还来不及，怎么能赞美呢？但是感谢主，因为主的话说你要赞美，那个时候呢你才慢慢经历一件事，就是诗歌里面所说的，虽然呢我的心伤痛，但是我的灵能够赞颂。弟兄姊妹，你看这就是圣经所说的灵和魂分开。现在你慢慢就知道说，到了有一天，虽然我一万个不愿意，我不能赞美，这还有什么好赞美的？这个环境临到我，我还能感谢吗？但是弟兄姊妹，在那个时候非常难的一件事情临到你，结果你说主啊我感谢你，因为你不会错，你会这样感谢，你会这样赞美吗？当你这样赞美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的心是伤痛没有错，但是弟兄姊妹，当你一这样一感谢一赞美的时候， 结果是什么？这就是圣经所说的赞美的祭，不光是赞美，而且赞美变成祭的，那这个就很宝贵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叫做凡事谢恩。凡事谢恩不是指着阿 Q 精神说的，凡事谢恩就是说不管在什么情况底下你都能感谢，都能赞美。那为什么？因为你相信说神不会错，我们会错，神不会错。如果你能这样赞美的话，弟兄姊妹，你不知不觉就从你自己的窠子里面就出来了。否则你越陷越深呢，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沮丧，这就是大家所说的忧郁症，甚至现在有人翻着躁郁症。弟兄姊妹，你看见没？如果今天你我不从主的话里面得到解脱的话，你看这个人就越陷越深的，我们要很小心。所以让我们看见说，为什么主说你要常常喜乐，我们的主不要我们陷到忧郁症里，不要叫我们陷到躁郁症里面，每天都有喜乐的原因，常常喜乐。慢慢你会发现很多的喜乐外面的原因没有了，里面有，外面戴上手铐，外面戴上木偶，外面被放在监牢里面，没有唱诗的原因，但是你听见夜半歌声，是保罗的夜半歌声，希拉的夜半歌声。那弟兄姊妹，难怪那个诗歌那么美丽，难怪那个诗歌所有这个狱卒们他们都倾听，都在那亲耳听，他们好像从天上来的音乐一样。弟兄姊妹，这个保罗跟希拉根本没有唱诗的原因，他没有唱诗的动机动力，保罗跟希拉没有喜乐的原因，但他能够常常喜乐，因为他有一个喜乐从他深处涌出来。结果那个夜半的歌声叫地都大震动，叫许多的狱卒的锁链都得着脱落。你看见神能做何等大的事。所以不要轻看呢，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你能不能不住的祷告？不住祷告不是指着不定时的祷告说的，不住祷告也指着你走在马路上，你在等公车的时候，你都能与主有祷告，都能与主有交通。弟兄姊妹，你我有没有这样做？你如果这样做是神的旨意，你不这样做就是违反神的旨意，你懂吗？所以很简单嘛，你看看，如果你到了，你读到这个，你到了这个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的时候，你看见吗？四件事嘛，第一个，神的旨意要你圣洁；第二，那么很明显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然后呢，凡事谢恩。那你不要讲太多，其实前后保罗还讲很多，都你看都是叮咛式的。如果大家如果仔细去读啊，这个原文的话，你看这一句一句一句完了就完了。所以这种的教训是叮咛式的教训，因为什么？因为现在这个孩子经过婴孩期，他最多就能领受这么多。所以等到他学会了不住的祷告，学会常常喜乐，学会这个就是学会了那么圣洁，那么。然后慢慢慢慢他知道，哦，原来这些叫做顺服神的旨意。弟兄姊妹，如果一个人刚刚蒙恩，根本连这些他都不要学，他根本没有心，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他，你看他怎么能遵行神的旨意？这是最起码的神的旨意，明白吗？所以等到这些圣徒们他们进到了这个罗马，他们到罗马书的阶段的时候，已经进到少年阶段了。那这个时候你看保罗就不再像从前那样讲一个一个了，没有了。所以你看他说你们要把身体献上，然后他讲了什么？神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么那个旨意在原文是单数的旨意，不是多数的啊。到现在你才明白了，哦，现在原来神的旨意，我们本来以为很多很多的，但是呢原来神只有一个旨意，所有这些旨意都是包括在他一个旨意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但是不要忘记，对于一个出生的婴孩你怎么帮助他？出生的婴孩你就告诉你就讲了一大篇道给他听，你就把特会你学的通通搬给他听，那弟兄姊妹，你不小心你把他压垮了，这叫拔苗助长了。所以一定要记得，到了这个保罗写罗马书，他面对着少年期的教会者，他可以给他们告诉他们说，你看神的旨意是单一的旨意，不是那么多的。所以你看这个孩这个你看他们就学的更多。那么等到了真的他面对成熟的教会的时候，那保罗很简单，你看见保罗现在讲什么？讲神永远的旨意，讲旨意的奥秘，那个旨意从创立世界以前，因为现在你看这个生命长大了。所以我个人觉得今天呢，我们读保罗的书信，我们读圣经，我们有一点难处。我们的难处在哪里？就是我们喜欢做教师，我们做教师，你在教室里可以， 但是你不能做父亲，你可以这样做父亲吗？你可以这样做母亲吗？所以你看见吗？真正能帮助神的儿女长大，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要想到他们的属灵的程度，不要忘记我们自己也从小长大过的。所以你要知道说，今天我们不可能三级跳，也不可能拔苗助长，你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希望一下子就不可能的。所以你看见没有，有的人他参加了特别聚会回来以后，然后你看他说一天到晚讲的就特别聚会中，但是不要忘记那个实在说来，等到一般有追求的弟兄姊妹他们真的到了一个种程度，你看保罗可以对他们说那些话。所以这点我想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如果有了这把钥匙以后呢，那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你从回到十三封书信里面，那么现在你看保罗怎么认识，怎么学习这个，保罗怎么学习圣洁这个功课，那保罗对于圣洁是怎么认识的，那我想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你从时间的次序你就可以晓得说保罗自己怎么经过，然后保罗自己怎么教导出生的婴孩，那么当然等到他们慢慢到了基督的学校的时候，那么很清楚的保罗就把那个成圣的秘诀给了他们。当然成圣的秘诀毫无问题是在哪里，是在罗马书，讲到因信成圣，讲的那些秘诀当然是在罗马书，但是不光是罗马书啊，如果你光是罗马书还是不行，你还有什么，还有这个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还有加拉太书，你看这个通通要放在一起的，你这个时候你才从真正找到那条路才行。不过罗马书他是讲得更清，尤其在真理上讲得非常的清楚。但是呢，那个时候在加拉太教会里面有了一些难处，有的人要诱惑他们，有的人要叫他引诱他们离开真道，所以这个时候呢，保罗在负面上又强调了许多。那么这个对我们来讲，当然都有很多很多的帮助。所以，然后呢，但是不要忘记，这个灵前跟灵后也是很重要，因为实在说来，你必须把这四本书放在一起。然后你才晓得我们怎么样能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等到他到了这个第到了什么到了这个罗马监狱书信的时候，那就不同了。你看见保罗的确是把我们带到罗马书，是从人讲到神，从地上讲到天上，这是罗马书。但是同样的一个福音，你看以弗所是从天上讲到人间，从神讲到人，所以这是两个东一样的东西，不过现在你看整个的气势，整个的那个宏观，整个的这个整个救赎的那个宏观完全不一样。那你看，所以这就是以弗所书为什么这些书信能给许多大家的帮助。所以也是一样，弟兄姊妹，当我们要来看保罗的书信，我相信我们，因为很多人你看所谓的改革中，主要改革中最主要的精神就是说，改革中的神学就是保罗的神学。那么历史上是奥古斯丁的，那么在圣经里面是保罗的。那这是很宝贵，大家不要忘记，保罗的认识不过是圣经里面所启示的一部分，因为还有约翰的认识。那不光有约翰的认识，还有谁呢？还有这个彼得的认识。所以你是要把这些通通放在一起，然后你才能看见圣经启示的全貌。所以这一点非常要紧，因为这个缘故，你我可以有一些神学上的尝试，但是不要忘记，我们最后的那个判断，最后的法，最高的法庭还是神自己的话，没有人的见解能够超过神的话。我们为着加尔文感谢主，为着这个维斯里约翰感谢主，为着什么？为着马丁路德感谢主。但是无论如何，他们所看见的光，不过是他们所领受的那个不通通是圣经里面的一部分。所以如果我们要看见全貌的话，我们必须如果我们要看见全貌的话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里面去。那么好，当我们来看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我们要看保罗第一次怎么提圣洁，我想这一点非常重要。然后呢，我们好不好现在再回到帖撒罗尼迦前书，那么就是在所有保罗书信里面第一次提到圣洁的。所以保罗是个很实在的人，尤其对于婴孩，你看保罗不是讲很高的道理。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你讲圣洁的时候不是从罗马书讲起，讲圣洁应该是从帖撒罗尼迦前书讲起的。 因为什么？因为这是现在对一个出生的婴孩，那么现在他们什么都不懂，刚刚蒙恩得救，那么现在你怎么对，你现在要跟你怎么跟他们讲圣经。好，现在我们来看这个第跟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的，我们当然指的使徒们，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第十节，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责，由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那弟兄姊妹，在这里保罗讲圣洁是拿他自己做榜样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要知道什么是圣洁的话，在这里有一个圣洁是他们可以做见证，还有神可以做见证，是看得见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在这里保罗讲到圣洁的时候是大家看得见的，换一句话说，这里的圣洁很明显的是经历上的，因为是有人可以为他做见证的。所以他说，你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责。那你看保罗的用话就很重了，他用何等，你看见没有？如果保罗，所以如果这个圣洁在保罗身上不是个实际的话，保罗不敢用这样用的。那而且最重要的就是说，这个圣洁呢是有两方面的见证，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要知道，如果今天讲圣洁的话，这个见证这是和见证发生关系。所以今天我们不光要脱离污秽，而且我们要脱离污秽的形象。那这一点非常重要，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跟见证有关系。有的时候你没有的确和污秽没有关系，但是你的确确在我们的身上有污秽的形象。那什么意思？这就是普通所说的瓜田李下。所以基督徒如果今天追求圣洁的话，很明显的它是个见证。如果是个见证，你不能光问说我到底有没有污秽，这是另外。当然有的人说我有什么关系，我们反正在主面前是感觉非常的清洁的。那弟兄姊妹不能这样说，你这样做结果有很多弟兄姊妹就跌倒了。我亲眼看见很多，在美国我们就经过很多这样的事情。那么有的弟兄就是他觉得这有什么关系呢，我们里面是清洁，我们根本什么也没有。但是你看在很多软弱弟兄姊妹眼里，他们可能就跌倒了。那原因在哪里？就是你不小心许多时候把一些污秽的形象，不对的那些形象，不圣的那些形象已经给了别人。所以从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你圣洁是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因为有人可以做见证。当保罗说我向着你们，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说何等圣洁，那么你看见说这些帖撒罗尼迦圣徒要说阿们，那你看见这有人做见证。那弟兄姊妹，最难的一个见证就是有神可以做见证。所以有神做见证就表示说没有污秽的实质，有这些人做见证就表示说没有，连那个形象都没有，连那个瓜田李下都没有。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的。我记得我们在学校教书的时候，我们在学校教书，那弟兄姊妹，你为着要为主做见证，你要很小心很小心。尤其我们曾经有一段都是做教授，那么当然有很多，那你不光和同性的接触，你和异性的同学接触，那么你不知道这些不幸的朋友，你不知道有什么事情要发生的。所以为着预防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所以我和我的助教一定讲清楚的。那这个如果有任何一个女同学进到办公室的话，你看所有的窗子通通是打开的，门一定打开的。那么不管怎么样，你一定要有一个见证人才可以。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有的人说，那么今天是什么世纪了，我们什么时候了，那么我们难道要这么小心吗？弟兄姊妹，不是，很清楚圣经给我们看见，如果今天讲到圣洁的话，你看见和见证发生关系。所以你千万不要说，千万不要说我什么事也没有做，但是问题在这，你为什么那么不小心呢？为什么你给人那些错误的印象？为什么给人产生那些错觉呢？那弟兄姊妹，什么叫做圣洁？圣洁是个见证，这个见证是周围的人，就是保罗周围的人能为他做见证，儿女能为母亲做见证，因为他像母亲一样，而且他像父亲一样，能为 父亲做见证，还有呢由神来做见证。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当你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保罗讲圣洁不是很高很玄的，你看见吗？谈不到什么地位的成圣，或者是完全的成圣，也没有讲经历的成圣。但弟兄姊妹，这个东西是你我明白的。这些人蒙恩得救以后，那么他现在看见说，哎，保罗就是和大家不一样。你看见他们本来是在黑暗的世界，在外邦的世界，那是什么世界？是个道德沉沦的世界。那蒙恩得救以后，但是弟兄姊妹，保罗怎么说？你看我们向着你们是何等的圣洁，何等的公义，无可指责。许多时候我们觉得圣的对面是罪，这是错。圣的对面是俗，圣的对面不是罪。那么我们知道讲义的对面才是罪，所以罪跟义是相对的。那么很多人说什么叫做圣洁呢？圣洁我们觉得只要没有不义就好，那没有不义是指的不犯罪，是指的和罪没有关系说的。但是弟兄姊妹，什么叫圣洁呢？这个所谓许多事情没有不义，但是许多事情有不圣。不圣的意思就是说他把我们放在和世界一般高的。所以经历过圣洁的生活，那个见证，保罗说我是何等的圣洁公义，不光是指着保罗犯不犯罪污秽，受不受罪的污染来说的，而且你看见保罗不光是不义的事不做，他不圣的事情也不做。有很多弟兄怎么说，这个和义有什么关系？这个、和罪有什么关系？是没有不错，但你这样做，是你这样做是不是神把你分别出来的？我们已经说过，圣的意思，圣洁的意思就是分别的意思。我们所以圣经里面讲的圣物，就表示这个东西是特别分别为圣的。我们知道中国古话，中国从前呢，在宫殿里面很多的杯子，但有一个杯子只有皇帝喝的，我们叫做御杯，就是说这个杯是他喝的，特别分别出来的。那么同样的，我们这些人已经被分别出来的，所以你看你今天我们的标准不能比世界的标准还要低。所以什么时候你看在世人中间，如果我们的朋友说这些地方我们可以来，但是你们也来吗？这些话我们基督徒可以说，我们可以说，但你们基督徒也可以说吗？你看这个世界对我们每个基督徒有个标准的。如果今天我们的基督徒连那个标准都达不到的话，你看这是圣洁吗？我们能说这是何等的圣洁吗？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所以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这是个见证，见证就是要做给世人看的，见证就是做给我们周围人看的。所以如果今天有不幸的朋友，或者我们家里的成员叹一口气说，那么有的地方他们去可以的，他们知道他们没有想到基督徒会去，我们可以去，但是你们也来吗？我们可以说这些话，你们也说吗？那你说有什么关系？我说这个话里面没有罪的成分，但是你看见吗？这个不是义和不义，很明显的，这里呢给我们看见圣和不圣。所以我在说弟兄姊妹，当你读保罗书信的时候，那个圣洁就变成很具体的东西。你对于这些婴孩很简单，保罗自己做个榜样，就像我们的主说的，主为着门徒的缘故，他自己分别为圣。那弟兄姊妹，主的身上没有罪，那主为什么分别为圣？这是给我们看见说，圣洁是比不义要高的很多，就是说圣洁的对面不只是不义，圣洁的对面更是俗。所以你看见圣是和俗相对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就明白了。那么当保罗和帖撒罗尼迦的圣徒讲到圣洁的时候，他第一个给我们看见圣洁是可以实行的，圣洁是可以表现的，而且圣洁是有一个见证，这个见证不光神为他做见证，人也为他见证。那在他们的身上不光是没有不圣的实质，那而且在他们身上也没有那些不圣的那个印象，错误的那些形象。那弟兄姊妹，你看这个就是保罗讲到圣洁。我想我们今天的时间呢，第一堂呢就说到这里，然后我们下午和晚上我们再继续我们第